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那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讲那个中观，中观是不是第一品的课盘呢？就是没有相信案例是吧？那这样到时候我再看看吧。就是如果，有些道友也祈求那个第一品的课盘也要案例，就是我就到时候可以安排。下面在这里我们那个先讲中论的话呢，从课盘上面分的话呢，就是这个初义和内义、微义。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内义吧，就是内义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这样讲，先说间接而定义和然那个间抉择纵观那个所抉择这个所先说的纵观间接然还有这个一念恩德一念恩德而经历，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然后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就是第二个也就是说抉择所宣说之纵观见经呢分三个方面，就是宣说那个缘起空性的特法和宣说缘起空性法，还有呢就是真无缘起空性的功德，就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这个宣说缘起空性的特法呢，就是就也分三个方面，就是宣说主要的特法和宣说其他特法，端出泰国，就是分三个方面。然后我们那个宣说主要特法呢，就是已经讲完了，就是前面是这个因缘品和来去品里面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宣说那个其他特法当中呢，就是分五个方面，就是其中是这个破法无，破法无也是分，就其中分五个里面第一个是破法无，破法无的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是破法无的自性和破法无的这种能力，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出、破运，还有这个破这个就是戒吧，就是在三个里面，就是前两品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讲那个，也就是说第三个就是破那个戒品当中。这个破这个戒或者是这个破众品吧，就是那么这一品的话呢，也是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就是一力光说和一这个校正这个宗戒。一力光说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将那个破虚空，然后一次你呢就是内退，还有呢就是呵斥那个其他的这个孽见，就是呵斥其他的孽见，分在三个方面。其中那个破什么破虚空的话呢，也是用分三个方面来，就是这个法相和事相不成立，和有时不无时不成立，还有这个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那个法相事相不成立的道理呢，就是昨天也是我们法相不成立啊，事相不成立啊，色意啊，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就是已经讲完了，就是讲完了。今天呢，就是讲那个有时无时不成立。那么这个有时无时不成立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有时无时不成立，这个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呢，就是有时无时不成立治理，和然后那个分析有时无时这不成立啊，就是这个有时无时他自己那个有时无时不成立的道理，就是有时无时不成立治理和然后这个分析有时无时这不成立，就分两个方面来这个进行宣说。第一个是那个有时无时不成立治理吧，就是有时和法和无时法不成立治理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用一个颂词来这个宣讲，就理想可想以根无根也无有根以无有无，若是无有有云何当有有，就是他当有无，他这里呢就是说那个有时和无时不成立，我们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学句说人的时候或者移民的时候呢，经常说什么叫做这个有时法呢，就是有时法尽是其共用的一些柱子啊瓶子啊当当，就是这些法呢就是叫做是有时法。然后什么叫做这个无时法呢，无时法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使女的儿子啊，或者是这个图毛贵教一记不是那个图教什么那个对，就是龟毛兔角吧，就是龟毛兔角一记呢，就是时间人们呢就是在你迷言当中也是不成立的这些法呢，就是称之为是无始法，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松子当中呢，因为我们昨天前面那个观察虚空的时候是这个虚空呢就是有实相，就是没有又没有法相，就是这个虚空呢他自己的这个实相呢到底成不成立，就是主要是法相和实相两个方面来这个观察的，所以这个推理 的方式呢，就是希望大家以什么这个推理来这个推的，就是那么这个推理的方式可能不相同的，然后推理的这个方式到底是怎么样推的，这个推法呢一定要动的，就是推法如果没有动到的话呢，我们这个你自己也是就是说不过去的话呢，就是好像我们破这个其他的这个邪见呢，就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纵观的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以这种推理呢，就是能不能这个破得到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确实这种推理是很有道理的话呢，说明你对这个学习纵观呢，就是已经这个深入人心了。如果你没有，好像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他的这个说法可能大概这样啊，就这样就肯定不离，就是不离的。因为纵观的每一个这种推理的这种智力呢，非常尖锐，就是一定要这个穿破他人的这种邪见。这样的话，我们昨天呢，就是这个发现和思想方面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就是这个观察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呢，就是主要是破这个虚空，破虚空如果已经破得到的话呢，那么这个六界品里面的这个其他的五个界呢，就是应该很容易破的。那么虚空这个破的这个推理呢，就是主要是有两种，就是一个是这个观察那个发现和实相这个实相的这种推理方法，一个是观察那个有识和无识的这个推理方法。这两个推理方法呢，就是虚空的这种本体存在的这种理论呢，就是完全可以这个推翻。就是如果这个虚空的这个存在呢，依靠这两种推理呢，这个推翻的话呢，那么这个其他呢就是很容易的。但是推理的这个方式呢，就可能就是每一个这个、推理推断的方式是不相同的。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呢，都是有啊非啊是啊就这样的，但是内在的一些这个细微的方式呢，就是不同的。有些诵词里面是我们有这个降的原因，有些没有这个降原因。没有降原因的时候呢，希望你们这个原因呢也应该那个记到，就是它这里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昨天的这个说是事实则不然，就是那么为什么是不合理呢？就不合理的原因就是应该这个降出来。所以今天呢，就是说那个首先就是说这个虚空呢，就是以有识法的本体和无识法的本体，就是这两种这个方式来存在是不合理的，就是主要讲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的时候呢，宁相克相异，跟也无有无，就是他这里这个宋词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个相和克相啊，就是相呢就是发相的意思，然后这个克相呢就是这个实相吧，就是我们这个通过生命的这个观察呢，就是完全可以这个领悟到，就是知道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它远离了什么？远离了这个它的这个无作爱的法相，同时呢，也远离了这个他自己这个所谓的实相，就是他这个实相和法相呢，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昨天的这个各种观察方法呢，已经这个知道了。那么他没有这个法相，也没有实相的话呢，根也无有物，就是那么这个有识物，就是他这里无有物的话呢，有物的话呢，因为那个这个鸠摩罗什的话呢，经常有识法呢就是用有来代替，就是无识法呢就是用物来代替。还有呢，我们否定词里面的物啊，就是这个形容词里面的有，就是这两个的话呢，经常是用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修行人呢有时候是解释名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但是他这里意思呢，因为我们通过生命的观察，就是法相也不存在，这个实相也不存在，这样一来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虚空的这个有识法，就是有物，就是有物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这个是主要是那个对方是有不宗，有不宗呢就是他认为这个虚空是这个是有的，就那天我们学居士论的时候也是知道，就是他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虚空呢就是应该这个是有这个存在的，就这样认为的。但是是有存在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松这个前面的两句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要是有的话呢，应该这个具有法相和实相的方式来这个存在的，但是虚空的它的这个实相也不存在，法相也不存在。既然一个法呢就是实相法相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有识法的这种存在呢，就是就根本就是谈不上了。就是一个法的要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它有它不共的这个特点的这种这个法相，然后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自出来。如果这两者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根以无有无，就是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个有识无啊，就是有识无这个后面的这个有呢，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有识无的这个现象。就是所以它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对方呢，就是主要是有识宗啊，就是有不宗，有不宗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样破了。然后下面就是两句呢，就是说这个虚空的这个无识法呢，就是不存在。虚空呢，以无识法的本体上面来存在的话，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即使无有有，云何有？云何有无？当有无，就是他这里说呢，就是即使那个就是无有有啊，就是即使无有有，若是无有有吧，就是对，若是无有有，他这里这个如果呢，就是没有这个有，他后面的这个有呢，有 有始法的意思。这个虚空的本体呢，就是其实我们通过上面已经这个观察了，就是它虚空的本体呢，就是无有有，就是没有这个有始法的这个本体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观察那个有始法存在的话呢，法相和实相两个方式来存在，但是这样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虚空的本体呢，即使这个有始法的方式呢，就是不存在。那么有始法的方式不存在的话呢，云何当有我，就是那么你怎么回事说是它有这个无始法呢？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物呢，就是指的是那个无始法的意思啊，就是那么虚空的这个有始法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话呢，那怎么回事这个它有这个无始法呢？因为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有始法和无始法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所谓的无始法呢，就是是有始法遮破以后的这种这个牵引，遮破以后的这种空间呢，就是称之为无始法。比如说瓶子的这个有始法呢，瓶子它自己，然后瓶子的无始法呢，就是无品，就是瓶子没有了，就是瓶子已经就是打破完了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无品，就是无品就是瓶子的无始法。所以刚才我们那个虚空的有始法既然已经不存在的话呢，观待它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从何而起探的，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这个后面的两句呢，主要是破那个金部宗的观点。因为金部宗呢他虽然不承认这个虚空呢就是由有始法的方式来存在的，但是呢他承认这个以无始法的方式呢就是认为是存在的，就是这个金部宗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因为无为法的话呢，就是他虽然没有这个这种有这个自想的这种有始法的本体，但是呢就是无始法的本体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所以为了就是遮破他们的这个金部宗的观点呢，后面就是两句，也就是说既然这个所谓的虚空呢它的本体是有始法的方式不存在的话呢，观待它的这个无始法也是从何而起探的，从何而起存在的，就根本不可能有的，就是云何当有我，就是无始真理无始法。那真理呢，就是刚才那个科判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有始法是不成立之理呢，就是有始法和无始法不成立的理由呢，就是已经讲完了。下面呢就是这对方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虚空的本体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菩提切勒呢，就是观察那个有始法无始法，就是我们这个观察这存在，就是分析这存在，分析这存在的缘故呢，就是所观察的这个对境的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虚空也存在吧，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啊，就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通过虚空呢，就是有始法和无始法两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是它不成立的，但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认为这个虽然虚空它本身有始法和无始法的时候观察的时候的是不存在，但是呢能观察这，就是比如说我的话呢，就是这个虚空虽然不存在的，但是因为呢我是这个观察者，虚空是所观察，因为那个观察这存在的缘故，就是我存在的缘故的话呢，虚空肯定存在，虚空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观察和能观察是互相这个观待的，就是所以你所观能观察者存在的缘故呢，所观察的这个虚空呢，就是或者有始法或者无始法的方式呢，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宋词里面对他这样回答的，他说有我即亦我，就是有我即我，只有无者睡，就是只有无者睡。他这里说那个这个有和无呢，就是既然是没有的，他这里好像那个咱们宗祖的话呢，就是有和无和还有那个相为重，就是有和无和还有那个有无这个相为当中呢，就是干脆后面这三个字盖一下吧，我原来可能还没有这个盖着，当时我理解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那个，但是他这里呢就是有和无还有那个相为当中，就是有和无呢就是互相相为吧，就是这三个这个在有的过程当中，有是有始法，就是无是无始法，然后那个相为呢就是有是无始法二句，就是有是无始法这个就是通频的这种物体吧，然后这个只有无睡者，就是那么这个你们刚才说是有始法和无始法这个了知者就是存在吧，就是分析者存在，那么有始法和无始法和它的这个相位的，就是这三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说是知道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是到底是谁，就是他这里说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还有那个相位，就是这三个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去观察的话呢，你说是刚才有一个菩提切勒就是分析他的观察他的，或者是知道他的有一个知道这吧，就是能观察这，那么能观察这能知道这呢，就是到底是谁，就是能知就是知这个有始法和知无始法的这个人呢，就是到底是谁啊，就是这个是到底是谁，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这种方式来观察，观察的方式呢前面为什么前那个讲文当中也是有比如说你菩提切勒那个有的这种有始法的这个本体呢也不存在，无始法的本体呢不存在的，然后有始法和无体无始法和这两者相违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也是不存在的，那么 这三种方式，这个菩提伽罗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到底是那个存在这这个是谁？就是有存在那个有是法和无是法者呢？就是到底是谁？就是所以从字面上介绍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分析这不存在的道理已经这样这波的。然后那个这个下面呢，就是这个摄意，就是那天我们这个分那个虚空的时候呢，破虚空不是是有相什么发现和事项，还有那个有是无是方面，还有呢就是一个摄意吧，就是最后一个终结，就是那么现在虚空不存在呢，就是全部已经破完了，就是开始和灭，就是终结，就是也叫做这个慧相文，就是时故知虚空非有也非无，非想非可想，就是所以呢，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上面的观察，就是现在不是摄意吧，就是摄意的话呢，通过上面的观察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按藏文的话呢，就是它那个非想非可想呢，就是在前面那个韩文呢，就是在这个应该按理来讲的话呢，非想非可想在前面，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相和可相方面来观察，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发现和这个实相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通过这个实相和发现这个存不存在的道理上呢，我们也已经破完了，就是因此虚空呢，就是它既没有发现也没有这个实相。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就是非有也非无，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呢，也没有这个有始法，也没有这个无始法，就是通过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种观察方法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虚空也是根本不成立的，不成立的。所以呢，他整理这个观察虚空的这个推理呢，就是有两种这个推理，就是观察有始无始和观察这个实相法相的这两种推理，两种推理的方式是不同的，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比如说刚才那个破有始法的推理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那个什么，就是发现和实相不成立的方式来这个推的。然而这个虚空子无始法不存在的推理呢，就是他说是有始法不存在，以观待他的无始法不存在，以这个原因来这个推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就是也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就是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那个虚空呢，就是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和实相和法相，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讲是根本不成立的，就是这个道理已经这个总结完了。然后现在科判当中的话呢，就是刚才因力观察当中破虚空和以此理类推他法，就是将这个以此理类推他法，以此理类推他法的话呢，与我通虚空，就是与我通虚空，就是将这个道理，也就只有一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们这个虚空呢，就是已经这个去这个虚空来就是做观察的，那么其他的还有五种界，就是五种界呢，就是地碎或缝然后呢就是识，就是意识，就是中共这五种界，这五种界的每一个界呢，就是以这个虚空的这种推理方式来就是可以这个推断就虚空的推理方式呢，我们前面知道就是空相未有事则无虚空法若现有虚空即是为这个无相，就是我们前面虚空推测的时候这种方式。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用那个地打或者是豁达，就是地碎火缝里面的不管是哪一个元素哪一个界呢，就是我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把原来的这个虚空呢就是改成这个地啊，就是然后这个豁啊意识啊，就是等等，就这样吧。比如说我们那个意识吧，就是意识的话呢，就是这个实相无有实相未有事则无这个意识法，就是则无意识法，若现有意识即为事无相，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观察，这是我们这个有相无相的观察方法。还有刚才有事无事的观察方法的话呢，你想以可想根以无有物，就这个呢就是只不过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就可以。然后最后这个得出结论的时候呢，就是实故知意识非有也非无，非相非可相，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推，然后这个意识啊地大当当，就是全部都是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推。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仅是那个包括这个六界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法，还有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认为这个瓶子存在的话呢，那么瓶子和瓶子这个法相之间的观察呢，就是也刚才那样来去这个观察。如果有些人认为呢，就是珠子认为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珠子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法，本来这个珠子和这些呢就是无因这个十八界当中不包括的是没有的，但是众生的分别点是不同的，就是有时候呢虽然它总的来讲是已经包括在无因当中，但是它分别还是认为是这个制作品子的话呢，我们这个品子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所观察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那个主体吧，就是所观察的这个主体，然后呢就是再进行这个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也能这个破制，就是所以任何一个其他的法呢，就是全部是用纵观的刚才那个虚空这个有是无是和有相无相的观察方法来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什么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根本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呢就是这科判当中的第二个，就是以次理这个类推他法。然后科判当中的第三个也就是叫做赫泽这个裂剑吧，就是赫泽地裂的这种剑，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那个 前肢见诸法如有如无相，实则不能见灭见暗影法，就是这个呢就是没有这个智慧的，就是尤其是前世呢就是没有种下善根的，对中观的这个般若空心呢就是没有那个精心问思过的，这些智慧浅薄的人呢，就是他认为这个见到诸法的时候呢，或者呢就是有想的法，就是有些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有执着的，就是堕入这个有的边，有些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无想的法，就是认为是一切法是这个空的没有的，就是单空的，就是这样就是堕入这方面的这个法。所以是则，那么这种人呢，就是如果我们一切万法的事相呢，就是认为是存在是有的话呢，就是这也是堕入常变，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认为一切万法的存在这种本性的话呢，就是它是单单是一个空性，就是现在有些那个汉地和藏地有些那个论思吧，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像是碗里面不存在这个东西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这种境界呢，就称之为是这个空性，什么都没有，就这就是这个认为是这个空性的话呢，这也是堕入一个变的。所以呢，他这里说这个智慧浅薄的这些人见到诸法的时候，他如果认为是有实法或者是无实法，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没有见到，就是这实则不能见的。他没有见到什么呢？就是灭见暗影法，就是灭除一切变质见的这个暗影法。暗影法呢，就是是真正的这个真如法性，就是真正的这个暗影的话呢，就是一般这个凡夫众生是根本看不见的，就是已经这个隐藏的，就是隐藏的这种这个法要吧，就是一般这样的这个隐藏法呢，就是确实是没有见到。因为一切诸法的真正的隐藏法是什么呢？就是是这个远离一切细轮的，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变的，就是这样的玩法的事项。但是这样的这个事项的话呢，刚才就如果你智慧义务的变物的变，这样的话呢，这种人呢就是根本没有见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暗影法，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灭除一切变质见的，就是有的见和无的见以及是非等等所有这个见解的这样的暗影法呢，就是这些人是没有那个见到的。因此门风仁波切呢，在中观庄论和还中观的一些其他的辩论师当中，也是经常喜欢用自觉话，就是用自觉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实践的有些自认为是我是这个纵观见解，自认为是我是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义真正通导者的一些唯识宗和纵观宗的话呢，实际上是也超出不列列见之范围，就是因此呢就是我们平时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满分仁波切也这样讲呢，说是经常呢就是我们那个有些破歪道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破歪道的这个不仅仅不要认为呢，就是好像歪道有这样的见解，我们这些人根本不会有这样，不要这么想。这个歪道的这些见解的话呢，就是依靠各种的论点和各种的这个原因呢，在自相续当中呢，就是以前也有很可能就是这方面的种子，还以后呢就是也会有的。现在的话呢，就是一自相续当中与之相同的这种限制邪见呢，就是肯定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这个破歪道啊，或者是破其他这个宗派的时候呢，不要认为是哎这个比如说格鲁派呢，尼玛班呢，就是破格鲁派的话，他是破格鲁派的，对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破俗论歪道的，对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千万不能想的就是，虽然从表面上看呢，就是就比如说这个论点里面的话呢，就是破这个歪道者，或者是说那个其他这个劣见者，但是自己是不是包括这个劣见者，自己已经变成了就是这个什么色相的那个对境的那个霸子，就是会不会变成这样呢？就有时候是自己变成这样的，自己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些这个道友新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见解的话呢，是不是以前已经那个就变成了这个劣见者，就是他没有一切这个灭除一切见啊。所以这以上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这是这个以合测那个合测那个劣见吧，就是这个已经讲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什么就是以这个校正，就是立正光说呢已经讲完了。下面这个其他有些这个论述，比如说那个像宗喀巴大师郭仁吧，他们的这个观念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校正来这个总结。以校正来总结的话呢，就是他有些校正呢，就是在那个轻辩论述的讲义当中也是这个有的。比如说这个梵天身心清闻经里面这个所宣说的这个教言呢，还有一些这个华严经和宝积经里面这个宣说的，宝积经里面说是那个这个有则是一变，无则是一变，就是他对这个假设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这个有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变；无的东西呢，就是是一个变，就是这也是这个不是中观的这个正见。还有呢，就是有些其他的经里面，就是也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虚空就是不存在一样，有无呢就是都不存在的。时间虚空相，虚空业务相就是时间呢就认为是这个虚空呢就是有相的，实际上呢就是虚空这个没有这个相的。若能如是者，于是得解脱。如果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实践的人们呢就是会得以解脱，就是若能如是者，这个于是得解脱。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通到这个刚才那个虚空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实践的凡夫这些愚痴的众生的话呢，也可以这个从中就是获得解脱等等，就是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教员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在他的那个著述后面也讲了一些， 但我像我们那个清辩论司呢，就是也在这个这个后面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希望你们通过这些校正呢，就是也应该这个通达就是辩论的意义。那么为什么是应用这些校正呢？应用这些校正的原因呢，龙王菩萨并不是依靠这个分次分别什么这个熏次分别念呢，就是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分别主张来观察的。实际上呢，所观察的这个教义呢，完全符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究竟密意，就是一定要到达这样的这种这个境界。为什么是这个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这个观察律界品里面，就是已经这样做种宣说，到底这样宣说的话呢？到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究竟这个依取呢，就是相不相复活呢？就是必定是这个复活的，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搞清楚。下面我们从那个他的讲义上就是过一遍。下面只是这个第三个问题，摩诃摩诃这个科判的话呢，就是按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破有始无始，就这里面也是前面是这破那个这个法相和那个就是法相的这个道理，像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这破有始无始。第一个是这破这个所理和，第二个是这破能理，就是这个有始无始的。他所理呢，就是他自己认为是这个虚空是有始无始法，然后所理呢，就是他这个能按理这个道理的这个原因吧，就是从两个方面来破的。你想客相以跟我跟以物有无。如果对方认为虽然像刚才那样对法相与事相分别进行观察不存在是合理的，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这个虚空的法相虚空的事相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对方也是现在就实在没有什么开口的这个余地了，就已经这个觉得是合理的。但是虚空本身是有始还是这个存在的，虚空本身呢，就是它是有始法。我们经常也讲虚空肯定有始法，如果虚空不是，经常我们在移民这个比如说这个辩论场所里面，虚空不是无这个有始法的话呢，就是那么虚空就是是有始法。为什么呢？因为它起功用，它起作用。如果这个虚空不存在的话，我们让在经堂里面听法的这个机会也是没有的，全部都已经这个有阻碍了，就是有阻碍，唯有阻碍就是虚空的这个功的，就是所以虚空老人家是非常慈悲，他给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就是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就是如果虚空这个他没有这个让容纳我们的话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都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容纳的地方，就是正因为这个虚空很慈悲，我们这个有他的这个慈悲的这种关怀下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听法的机会。很多人可能这样说，虚空肯定是有始法，因为它有作用的缘故，就是有些这样认为的。如果它的实有的存在，则发现与实相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如果这个虚空的有始法存在的话呢，那虚空肯定是它有不共的特法了。这样的话呢，它自己的本身和它自己的这个特法已经存在了，就是它有这个发现和实相，肯定是这个存在了。那么下面我们这个观察它的时候，并非如此。为什么呢？离开已经自破的实相与发现二者之外的所谓的虚空的实有，更是如同虚空中的现化一变。其实，在明眼当中也是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虚空呢，我们前面通过进行观察，就是观察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法相根本不存在，实相根本不存在。实际上的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如果它的这个法相和实相，也就是说是它自己的本体和它独有的这种这个特法吧，就是它这个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它在这个空间就是存在的余地就没有了，就是就根本不会有这个空间了。因此呢，你们所谓这个虚空的这个实有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像说这个虚空当中的现化肯定存在说法一样的，就是它这个能理说理也是不成立的。因此呢，虚空实有的这种论调呢，就是从此以后最好就是不要用了，就不然实在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意思。如是无有有，因何当有我？就是那么这个是破那个虚空无始法的这个刚才这个教言。有如果某些人认为虽然虚空无碍的这个实有是不成立的，就好像那个对方也比较听话一样，说一句话就是不说了，那就前面就说是虚空好像有想法无想法，就是然后我们就破那个实相和法相的时候呢，就又不说了。然后他说是现在有这个实有了，就是实有就是一句话，就是他也说不出什么。我想我们这个如果站在对方的这个立场的话呢，就是恐怕也说不出什么吧，就是这是整个任何一个法当中呢，他这里中观者呢，就是并不是对方特别听话而不说话，就是是对方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所以我想呢，现在的有些那个，比如说汉地的一些那个佛学员的话呢，就是很需要就是上这些众人的课，不然的话呢，有些这个唯识宗的实有的这种存在的话呢，一直心里面就是耿耿于怀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也是是不是符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是这个最究竟的，最究竟的法的话呢，就是看这个般若经呢，就是一定要解释。如果般若经解释不清楚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这个困难。 管的。但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中观的这个力呢，就是在整个实践当中，有缘的众生面前应该值得弘扬。当然，无缘的众生、有失众面前的话呢，如果你去弘扬，也是他也一直这个固执己见，就是不一定接受你的观点。如果连那个说他对方这样认为，虽然虚空这个无实的事有是不成立的，但是虚空无实的自性呢，还是应该存在的，就是它是这个无实法嘛。就平常我们用这个无实法的比喻，比如说这个瓶子在这里就是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是这个什么这个可现不可得的这个没有这个见的缘故，犹如这个虚空当中的现化，当当就是经常用这个无实法的这个比喻。因此无实法呢应该存在吧？就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如果所谓的有实都不存在，而作为娑婆法的所谓的无实有成立为合法，而无实呢就是他那个是这样的，如果他的这个有实法的是不存在，那么有实无法的不存在的话呢，就是破他的这种无实啊，破他的无实的话呢，有成立为合法的这个无实，就是他是谁的这个无实法。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的这个有实法不存在，瓶子的无实法不存在，有实法不存在的话，观待他的这种无实法是不存在的，就是无实法不存在。然后这个虚空如果有实法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无实法是观待谁的那个成立，就是观待就是哪一个法的这个无实法是成立的，这也是绝不可能成立的。关于此理，横面还讲一个：倘若无实有，无实可趁师父言无实的表示方法来进行就进一步的观察。这个道理的话呢，有实无实呢，因为在这里呢，就是只不过是一种这个展开稍微这个推理而已。下面就是作种的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两个之间呢，可能我们这个到时候要两三天当中天天讲有实无实，就做前天这个发现实相一样的，就是天天的可能要讲，就是所以说从下面的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有光说的，就是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的意思。如此观察可以了之，即使在明眼当中所谓的有实法也是不可能成立，那么又怎么会成立他的这个无实法呢？完全都是这个自虚无有的，就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在这样的话呢，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呢，就是刚才那个他的这个本体不成立的道理已经这个宣说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分析者，就是我们他这里是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这个观察里面呢，就是分析者的这个人呢，就是不存在的意思。这个有无相为中，有无相为中，只有无则睡。如果对方还是顽固的认为有实法无实法都是存在的，因为对这两个概念了解者，也就是说是你们当时存在的缘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分析，现在这个在座的所有的这个道友也正在分析那个有实法和无实法，我们是这个观察者，就是然后有实法是无实法呢，就是是他的这个所观察者，那么所观察者肯定存在的，就是能观察者存在的缘故，他们两个这个互相那个观待的，所了知的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的虚空肯定存在的，能了知在你们存在的缘故，就是他这样来这个推的。这样来推的时候呢，但是作为两了知者，是有实无实以及除此之外的第三者，而则皆非，而则相为吧，就是而则皆非，而则皆非，或者是而则有实无实，唯与同体，唯与同体，而则兼具，而则兼具，而则可能显微的意思。这里面而则兼具，上面颂词当中是没有的。这哪种菩提占了来了知，或者是通晓有实法和无实法的法呢？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说是这个认存在吗？怎么认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有实法的本体，或者无实法的本体，或者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这个显微物品啊，就显微物品，就是也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通过这三个方面呢，应该这个了知这个菩提伽罗这个存在与否。就是那么他们呢，就是让这个自晓这个对境的虚空是有实法和无实法的道理是可以的。但是无论是该菩提伽罗所以是这三者当中的哪种境界都是不合理的，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合理的。因为以前面所标的就是已经将是有无实的总体彻底这个彻底机会，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是这个菩提伽罗呢，就是有实法的这个方式来存在，那么有实法的方式来存在的话呢，他这个有实法呢，就是也是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观察方法吧，就是通过前面呢，因为有实法存在的话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发现和实相两个来观察。如果承认是这个菩提伽罗呢，就是无实法的方式来存在，无实法的方式的话呢，有实法不存在的缘故，无实法更不存在的缘故，这样来这个推理。然后这两者呢，就是回想相位的缘故，所以我们从那个就是有实法和无实法的存在呢，就是前面也是大概的就是说了一些，就是后面呢就是还这个继续破的。然后除了这两个以外，相位的物品呢，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这 三者当中的哪一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以前面的报数表述已经有时候无视的这个总体呢，就是前面已经这个破了，就是彻底击毁，而直接的响尾的物品，也就是说是第三者呢，就是并不存在的缘故，就是也是有时法有时无时法，就是他那个响尾的这种第三品物体呢，就是在实践上是不存在的缘故。实故之虚空非有就实故之虚空非相非可相非有业非物，就是这两个跳一下就好一点。因为法相建立是不合理的，所以虚空呢就是即不是有实法也不是无实法，即不是存在的法相也不是存在的事相。真理是相和非相是可能是根据松子来调的吧，应该咱们当中我记得咱们前面的那个次序呢，应该这个实相和法相在前面，然后有实无实法在后面。但倒是看看藏文以后再说吧，反正藏文里面是什么说的话，那就按照这样来。藏文里面就看到藏文以后再决定吧。这个总结呢就是也很简单的，不用再次这个先说，好像我这个现在这个中论呢就是要这个重复两遍，就是对有些那个就刚初学者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我就先讲了一遍，又这个辅导一遍一样的这个感觉。然后有些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也可能有一种啰嗦的感觉吧，刚才从这场的已经讲完了就一目了然了，还在那边讲什么，就是但还是没分什么气的讲一三遍讲一遍也可以。一次你也可以这破踏法，与无通虚空，敌随当其余的误解都可以采用于观察虚空意志的放射，就像前面一样。这个也错了，就这个盖的时候呢，他这里说是地质法相欠敌也稍息不成，就是那么这个呢盖为这个刚才我们前面就是敌相未有是什么这个则无地解法，就是地的那个相呢就是没有的时候，则无地解法等等，就是这样来这个观察吧。就是地相未有是就前面是那个空相无有是什么这个则无这个虚空法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把那个地虚空呢就是改为地。只需在措辞上稍作就是稍微更改就是进行观察即可。如果对方已抓住了表面把柄，洋洋得意的说道：“你们这些乘说，岂不是正在这个宣扬抹杀现实的顺势歪道主张吗？”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你们那个什么都不承认，就是已经这个跟这个顺势歪道没有什么差别吧？就是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般若灯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这里说是前者本性是有的，而本非厌己本性物，就是我们这个顺势歪道的话呢，它完全是这个说是没有的。但我们呢，就是前者就是有的本体，就并没有这个承认是无实这个合理的无实存在的，并没有这样讲。于此虽破是有，然不可置为无实。但我们虽然这里破了这个是有的，但也没有这个称为这个无实呢，就是是这个存在的。因为中观自喜盘呢，就始终认为这个这个破这个是有，就是宗喀巴大师也是讲那个中论的主要意义呢，就是依靠这个轻辩论式的这个教研来这个讲的。所以呢，有些中观的这个尼玛巴和见解方面有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一般那个轻辩论式的这个教研呢，就是接近于这个自喜盘的这种，他以这个自续牌的这个观点来这个做那个解释的。但我们的话呢，就是现在中观自续牌和银生牌的观点的，现在可能还这个就是不一定让这个特别的好的这个分析先动到了这个中观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意义的是可以的，他们之间的一些详细的关系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困难。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如言非为黑魔所未备，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说是不是这个黑的话，那就是那天这个时候我还没有照到那个轻辩论式的那个般若灯的那个含义，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依法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相通的，就是也没有来得及看那个他的这个依法当中是这个怎么样表示的。他说是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黑色的话，那就是他并不是说是建立这个白色的，就是也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顺势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存在，就是但是他呢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他的这个主张就是因果不存在，不存在以后他就没有第二个变呢，就是不存在就是他的主张。可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习论全部遮破的。胡论当中也这样，就是没有先说无云当不存在，只是遮前了他的本性这个存在，就是胡论词里面也这样讲。所以自作而变都是不对的，后面的所谓唯有自为常等此句也应当提到此处应用。可 可以狮子你跟甲这个坚不可摧，这个是后面宋词里面的。宋词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那个有不是要到病态没不是要切病态，他说是如果执着有的话呢就是这是唱的编，就是如果执着无有的话呢这是断的编，就是这是后面那个破这个长段篇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宋词的教研，就是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引用在这里来解释的话呢就是很有这个帮助的。如三摩地王经当中也这样讲，若为有无记而变，今与不尽也为变，食骨色起而变合，知则也不住重见。摩诃仁波切和那个扎斯给记在这个矫正上面的是辩论了很长这个时间的，就是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辩，就如是一个辩。摩诃仁波切呢说是你们这个不要这个认为是单孔是对这个对的，不然如果单孔对的话呢就是三摩地王经里面说是又也是一个辩，就是无也是二辩，有而辩有而有和无呢就是这两个是辩的，还清净和不清净也是辩的。所以我们中观者的话呢就是原理了这两个辩，就是应该自知对中间也是不能这个住的。就摩诃仁波切说是你们年是不是这个交易的事，如果是单孔的话呢就是有的边就虽然已经破了，但是无的边呢就是没有这个破，然后中间也不能住，是你们怎么解释的，就是当时这个讲了很多这些方面的道理。以此这破一切变得离真智慧，则可对离邪的境界是不单者，如果在渺小智上不能见到有无当，则无法用逼娘的智慧按你有无当一切系列，就是我们渺小当也是有和无全部都没有见到的话呢，那么你就按你一个系列是不可能的，就这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所谓离习只不过是这个明眼二义，就是明眼二义的说法，这是呢就是实在是这个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松子呢就是也应该知道，就是并不是是承认是这个无始法这个存在的，就并不是这个承认这个无始法存在的，然后有始法和无始法全部这个破完了以后的话呢，真正的中观的离习见解呢就是才可以这个浮现出来的。下面或者这个编子间呢就是就是知之见诸法如有相若无如有无如无相，实则不能见灭见一暗影法。诸法的本体原本如此，然而以无名言以说这张的前职智徒们就是确实是以前就是没有这个积累很好的资粮，然后集圣当中也是对中观方面不懂的这些人，对诸法原理与无质变的离习自性一窍不懂，不是人为是有就是人为是无，十众都是无法见到圣意，就是真正的这个圣意地的道理呢就是就见不到的，就是十众无法见到神意地的彻底平息见分别念习轮的然后这个永灭痛苦等等的发生空性，就失重是他真理呢。摩诃仁波切真理就是刚才那个安隐法吧，就是安隐法呢就是解释为这个远离一切这个变质和见解的就是发生啊，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离一切心轮的圣意这个发生，因为他们具有变质妄念的缘故，他们是永远见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有这个变质妄念的这个缘故。因此他真理呢就是说那个胡胡人士里面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他这样承认的，他说是就我们这个宗派的话呢就是不承认这个有的意义也不承认这个物的意义，然后如果说这个有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这里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就是抉择就是真正的这个究竟涅槃的这个圣意，就是他这样来这个介绍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应该通达那个一切万法呢就是最后这个根本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一定要通达。就是那天那个秦边伦斯那个里面就是引用一个校正吧，就是引用一个什么金光明女经吧，就是那个里面呢就是说了，就是文殊呢就是问他那个什么是那个一切诸法的这个本性，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戒呢就是怎么样这个观的，然后这个那个女人呢就是她就回答，就是她说回答就是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一切变成那个比如说用那个魔戒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世界呢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的时候呢就是她这个所有的这种咱们里面说是这个灰尘，就是它全部分散完了的灰尘也是不存在的，就是灰尘也是不存在。同样的道理就是，那么这个好像韩文里面说是那个一切都是变成那个虚空王样吧，就是虚空王就是一样。它同样的道理，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编织呢，就是间全部都是没有的。那么间全部不存在的无边是不是有呢？就是无边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这里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唯一的这个通达的道理呢，就是要远离一切所有的这个裂间和这个所有的一些变质间，就是这个相当重要的。中观根本慧能中第五品，就是也就是说第五观六种品是中第五个问答题。 这样料至虚空在有始无始的本体中都不成立，这样料至虚空在有始和无始的有始无始的本体中都不成立。你是怎么样的料知呢？就是虚空在有始无始的本体中都不成立。然后第六道题呢，你对虚空的相知完全能推翻吗？为什么？你对那个虚空的这个相知，就是虚空的那个相的这个执着啊，就不管有实相、无实相，还是刚才发生相，就是它那个相的范围比较广的，你对这个虚空的这个相呢，就是相的执着呢，完全能推翻吗？为什么？这个直接还是要想一想，我们这个问事的目的呢，不是指往外面，就是我有时候提出问题的时候呢，自己都好像根本没有考虑过到底能不能破啊，也许可能没有看书的原因，听的时候也可能没有注意的原因吧，就是应该有些这个中观的话呢，就是结合自己的相续，就是也这样来这个观察。那么就是说你对虚空的相知完全能推翻吗？就是为什么？第七个问题呢，以此破虚空的推理，乃这样破其他法。就是依靠那个一次那个破虚空的推理来这样破这个其他法，这是第七道题呢，就是一次破虚空的推理来这样破这个其他法。然后那个第八道题呢，就是摩西最后一颂并解释，就是他那个摩西那个最后一颂并解释禅书为何有赫兹列见，就是禅书就是为何这个赫兹这个列见吧，就是摩西最后一颂并且解释，还有那个参数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赫兹这个这样的这个列见。然后第九个问题呢，以校正总结全文，以校正总结全文。然后第十个问题呢，就是写出学习次品的感想，写出第十品呢，第十个问题呢，就是写出学习次品的这个感想，就是也就是说第六品吧，就是第五品的这个感想。什么感想都没有的话，那我整天整天夸夸其他没有什么用的，下面还是想一想啊，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
所能得一贪切和八年所能离的战难贪切结果难及乱龙之败这顿存人之外